22-35节，请打开你们手上的圣经，旧约的238页。今天我们读的圣经也是这个星期五要查经的，所以呢，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会众一起来读，好不好？好，那准备好了吗？来，一起来啊！感谢神哈，今天我们有巴力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叫做晚节不终。那我们今天先听了信息，然后我们星期五的话查经的话更是深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巴力。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尼采，他曾经说过这么样的一句话：少年望将来，老年见既往。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矛盾啊！我们小的时候巴不得赶快的长大，长大以后也希望自己不要老，等到自己真的老的时候，我们又希望自己可以再回去变年轻。我们小的时候努力读书，都希望赶快毕业，好找一份工作。那现在大家都在拼命工作，但是却都希望可以早点退休。今天在湾区的人，个个都怀着退休的梦。现在那么辛苦，那么打拼，教会的侍奉多起来，家里面的担子又那么的重，哎呀，什么时候等到我可以退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那个时候就留给别人做。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借口，我老了，我退休了，不应该我做的，应该让给年轻人去做，要培养他们出来，兴起他们。最近 我的二姐退休，我的妹妹也退休，我的三姐也开始想我什么时候可以退休。那我就想到退休好吗啊，所以我就有感动要讲关于祭奠的退休啊。退休可不一定是好事。哈佛的医学院 Charles Hanekin 他说，退休可能增加一个人心脏病而死的几率。这位医生做过一项的研究报告，他发现退休的人士因为心脏病逝世的几率比正常工作人的几率高出 80%。 那当然了，这个也有其他因素对吗，个人的基因问题、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或者退休时间的长短跟他的态度啊，生活态度都有关联的。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想要退休。我可以挑战你，你翻了全本圣经，你想到什么经节有经节是劝我们退休的？所以好像这个退休不是圣经的观念，是人的观念，包括我们基督徒的观念。那当然呢，我们觉得说退休本身也是正常的，到了某一个年龄精神体力都不比以前了，那当然就希望能够歇一歇对吗。但是今天提倡是 early retirement， 早退休，就说干了拼了，把你所有的去为了可以早一点不用做，所以现在就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结果到了不用做的时候就各种的问题，家里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全部都跑出来了。有时候一些人刚到了中年呢，他就已经产生那个退休的心态，每一天盼着工作不起劲，然后呢整天眼红别人，整天自己这样比那里比，有很多的思想都不集中，希望说哪一天我可以不愁收入，环游世界，周末去度假屋，或是去哪里钓钓鱼，啊，享受一种所谓的啊种花种菜那种的休闲生活。20世纪啊，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B.F. Skinner， 他说，突然停止一切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比较聪明的态度应该是手不离开毛，就算我们今天从我们职场这样退下来，也要找一份 part time 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是有意义的一些的活动，或是打一些义工，重要就是要继续的忙碌，不断投入服侍。有些忙的习惯了，退休时候生活其实是挺颓废的，无所事事，整天坐在那边就盼孩子来啊，盼这个盼那个，因为他没有别，他那段时间就很真空很空白的，以前想到很多事情但是现在都不想做。退休生活不是不好，但是退休心态是危险的，因为他除了影响我们生理健康，它更是影响我们的灵性。其实我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啊，他进入退休生活之后啊，你可以看到他的灵性也慢慢慢慢走下坡，越来越退缩，越来越不看到他，越来越隐藏，其实他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干的。圣经有不少人物都有很好的开始，但是你要看他们的结束，有些是挺可悲的，是使人很惋惜的。那祭奠就是这么个一个例子。最近我们Home Group都查祭奠，一查的时候呢，大家都谈到他最后啊，这个人啊， 大家最关心是什么？就是我怎么可以学他一样拿羊毛出来明白神的旨意。每次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不是基督徒最重要值得我们想，你要关注就是他的晚年。他无论当初里面怎么求，怎么信心有增长，最后求出什么证明，那个都不是重要。他最后的光景是什么，这个才是圣经要我们看。所以我说好，我就花一篇的道来跟大家来谈他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的事实虽然过去有很辉煌的功劳，但是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晚年，就是晚节不保，或是晚节不忠。这个是跟他的退休计划很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在基甸身上，特别他的晚年的光景作为我们的警惕。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你把圣经许多的人摆在我们面前，他们都不是完美，他们都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感谢神，因为他们是很真实，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强有弱的人。求主让我们从他们身上作为一个警惕，想起我们自己的光景，让我们在你面前像我们诗歌所说的，叫我们不滑跌，靠着你的恩典走人生余生的几里路。求主保守我们这颗心，也今天在这个崇拜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把你的话听到心里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基甸的成与败。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他的，温习他过去的一些的成就。那他的成就的话呢，记载在士师记的第六、第七章。因为我们周五查经已经查了，就不太多提，那只是把重点拿出来。在我们的第六章25到27节，记载了基甸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他拆毁了他父亲为那个偶像巴利所建的那个坛，他把那个坛那个木偶也给砍下来。但是因为他害怕，所以他是晚间行事的，他带着十个仆人跟着他去，所以胆子是小，但是还是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了。然后呢，在了第七章那里呢，耶和华就吩咐基甸人去攻打那个米甸人，那基甸就会呼召，他一召起来的就有32000人跟着他，但是上帝说这个兵太多了。Okay, 所以要经过一些的筛选，最后呢留下多少人？300人。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一直是信心不足的，之前他已经因为怀疑自己的能力，他不一定对上帝怀疑，他只是说你真的是要借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吗？所以他不是不信神，他是不太相信自己。所以在第六章36到40节，就是他最出名了，拿那个羊毛出来去要印证，不止一次哦，两次哦，一下他要那个羊毛湿地面干，一下又要那个羊毛干地面湿啊。后来带兵去打仗的时候，他还是信心很小，所以呢上帝呢就让他有机会啊，请一个仆人陪着他进到怎么进到敌军的营中，听到两位士兵在对话有关他得胜的事情，他才放心去作战。这么一个信心小的人，上帝还是愿意拣选他，而最后他真的就把米甸人制服了，把敌军的两个王给杀了。圣经说因此国中享平安40年。我们查经时候查过，也解释过，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顺服神，把神的话当话，把神的话当真，神这样说我就去做，果然就去经历，这个是信心。很多人说我有信心，神教他这样做他信不过，他用他的方法，他用他的计划，我不行就请上帝祷告一下来帮我成就我的计划， 他没有把神的话当话，没有把神的话当成真，所以他是不信神的。他说信神是口说的，祭奠是信靠神的，因为神说了，他就算是信不足，他还去做了，他顺服。这个顺服就是希伯来书给他的一个印证。然后我们知道到了第八章，第八章当时以法莲人无理取闹，他就埋怨祭奠为什么当初去打仗的时候一开始就没有召聚他们。但是呢，祭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非常得体，对吧？他用很有智慧的话婉言的去劝导，结果呢就使他们的怒气全消，解决了同胞之间有可能要起的这个冲突。而证明这个人是非常聪明，他有说话的说服力，他懂得一些政治跟外交的手腕，不像我们以后十二章查到那个耶弗他，哦，他的个性就不太一样了，比较像我，对吗？这无理取闹，我教训你哈。但是假如故事哈停在第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那就太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小人物哈，从一个那么信心弱、胆子小的一个人，始终因着慢慢的哈啊一波一颠簸的，就跟着耶和华顺服，最后成了救国的英雄，替了百姓立了大功，所以最后他可以功成身退。可是就在这个的时候，更大的考验就来了。从第八章二十二节开始了，就记载这个英雄人物更大却是错误的一个决定。这他怎么样为自己的前途过于打算，他如何来计划他的退休生活，使他后来的生命是走下坡。不只是他哦，圣经说甚至连他一家人都受连累。弟兄姐妹，信仰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的信仰影响你的家庭，兴或衰你要做决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最后他的后代受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来的礼拜五就开始查到那个影响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人虽然有他的成就，但是他失败的地方在哪里？他的失败就是在我们今天早上所念的那段圣经。祭奠第一个失败，刚才我们领会的人说了，就是他制造了一个以弗的。以弗的二十二节说到哈，打胜仗之后呢，以色列的百姓想拥护祭奠来做王，希望他来管理他们。但是在二十三节，祭奠怎么跟他们说？他说，他很客气说，我不管理你们啊，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他说唯有耶和华来管理你们。得不得体？我说这个人讲话就是有外交手腕。百姓所以要祭奠做王管理他们，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件事情，是这个英雄救了我们，是不是？所以他应该可以有资格啊，有分量来管理我们，来做我们的王。但是请问大家，其实真正救了以色列人的是谁啊？耶和华嘛。这一点祭奠是很清楚的，因为在第七章，因为我早已说过了，跟随的人过多，一次又一次的把那些人一直缩减到最小。你知道那些兵啊，敌军啊，只是拿到的都有十二万啊，他们当中只有三万多人，上帝都说太多了，就用三百人去打胜仗的。所以是祭奠救了他们吗？不是。如果祭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敬畏神的人的话，他应该要纠正百姓，对吗？他应该跟他说，不是我救了你们，要把这个荣耀归给耶和华的。但是啊，他虽然 挽绝了百姓要他做王的这个祈求，可是呢，他就默默接受了这个功劳。看到没有？我们人的心里面是很狡猾的，人心内的诡诈哈。耶利米说啊，上帝知道最清楚，你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你心里面的那个是真的。我们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欲望，就是什么呢？ recognition， 对吗？被肯定。所以你看到去到哪里哈啊，去看医生都很烦了，已经没有车位，怕看到有一个想要进去 no employee of the month 啊，又退出来了，对吗？我们人都很希望我有攻击力的，我这个人做事情多厉害，我是做到最 top， 我的技术是最高明，我是经验是最丰富，我在公司里面是最老资格的。人都要被人家 recognize， 所以今天就很多很多动不动就发个奖杯，动不动呢就给你一个什么 bone， 让好像要告诉你，嗯，你了得。你对比一下这个第五章，人很期待有表扬，可是当女性士师狄波拉跟她的将领巴拉，她打败了仇敌以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她写了一首歌，写了歌干嘛？教导以色列人这个历史，然后呢赞美耶和华。基甸有没有写歌？我不知道，他可能一个不会作诗的人啊。可是呢没有半句跟那些以色列人提到称赞耶和华啊，这个是耶和华救了你们呐 啊或者说去带着百姓去献祭给耶和华，有没有？没看着呢。所以这是他有点默认了，嗯，对啊，是我。我相信基甸是无意设立一个偶像的，但是呢他制造了这个以弗德，我想很可能就是有一个纪念性的代表嘛，哈，有点像那个法国，他打赢了，就什么盖了一个凯旋门，为什么？来表彰自己的荣誉啊，自己的辉煌历史啊，所以这阵以弗德就是一个陈列的战利品。他是得胜功勋的一个表记，他让那些的百姓每一次看到这个以弗德就能够炫耀自己的厉害，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哈，以弗德是给谁穿的？是祭司穿的啊。那祭司穿这个以弗德是什么？服侍耶和华的，胸那里面除了有十二个宝贵的石头代表十二支派，里面有个袋子，里面装了那个土明跟乌灵，两种东西是用来求问神的旨意做决定用的。基甸最了解这个了，他拿的是羊毛，对吗？但是士师里面装的是两个土明啊跟乌灵。以弗德有了祭司才有用，当时没见半个祭司的影子，只有这件衣服。那为什么基甸要制造那么一件袍子而不穿在自己身上呢？其实祭司在旧约里面是人神中间的桥梁，所以人要献祭透过祭司，神有什么话也透过祭司跟那些的百姓来教导来说。以弗德是人获得神旨意的一种方法，祭奠虽然是不愿意管理百姓，但是他做了一件以弗德。我想除了来炫耀一下自己的功劳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想推卸责任，就好像他不要当要这个祭司的这个责任，但是呢他可想有祭司那种的身份地位，那种的荣誉。因为做祭司的话哈，是出来的话百姓是要遵照的，要听的，不想那个工作，但是想要那种的身份，那种决定权，不想 卷起袖子动手干活，但是他想要发言权。他不想做可以吩咐别人做的事情，但是他想要吩咐别人。不想那个职责的重担，但是还是想要有能力支配百姓，在幕后的来治理他们。这是祭奠拒绝做王的一个方式，但是其实他想当祭司，就使众人都看得见的一件以弗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也猜测一下，这可能是祭奠犯的心毛病，我们有没有同样会犯同样的毛病呢？无论在公司、家庭、教会，我们都希望能够享受某一种的特权，某一种的地位的待遇，却不愿意承担那相对的责任。美国流行两个词，权力就有义务。一个是问责，今天为什么很多事情到最后没有办法改善，就是有事情发生了要问谁的责， Who is accountable， 大家都没有人承认的，没有人挺身而出站出来啊，全权事情应该我要负责，没有，大家都是推他。所以现在为什么分到部门比较细，一直推到没得再推，但是大家都希望我的意见被人家采纳，我说的意见人家要听，我可以有投票的一分、哦、奇怪。 authority 跟 accountability， 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两个是分不开的，这个叫做 AA 政策，这个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如果我们不想承担那份的责任，就应该自动放弃那份的权利。如果我们想要拥有那份的权利，那就必须要主动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如果你没不愿意干，就不要多说话，不要给太多的意见。如果你说出来给意见，就请你自己承担一些的责任，那是相对的，不然让谁愿意听你啊？只有你有意见，我没有意见啊。但是一到谁去干活，大家都很安静。圣经说善于治理的就受格外的敬重，但是圣经也说如果失责的领袖，神给他的惩罚也是加倍的。所以为什么大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神在他身上的责罚也是甚大的。所以你到了某一个的权利，你失责，你那个权利所承担的那种的惩罚也是大的。但是呢，今天有很多挂名的人物，挂名的基督徒啊，挂名的国家元首，挂名的代表，有点像我们英国王族。我们知道其实权力都不在他们身上了，对吗？但是呢，养着这一群人啊，我去英国的旅游的时候啊，他们连怕人家毒杀他们，连那个奶都要从自己的特别的羊那个厂里面出来的，还有在那边那个牛啊，都是盖了皇家这样的，不随便买牛奶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一种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逢年过节，就像日本的那个王出来挥挥手，在露台里面见面，我又出现了。还记得我有这个人吗？啊，但是其实平常什么事情都不怎么干的，或是说是拿张名片出来，好厉害哦，很多头衔呢，一项一项列出来，读都读不完呢。某某的董事，某某的理事，某某的什么，啊。其实啊，什么理事、董事、总干事，其实的不理事、不董事又不干事。记得杨牧谷牧师啊，他在这个耶利米的解经书里面，他就很叹息的说：“他说今天华人教会需要的不是职业传道人，是使命传道人。”我教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他的呼召，就问职业跟使命。有没有不同？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你的职业还是你人生的使命？你想清楚啊！ 不要把职业当成使命，就干了一辈子，所有青春什么光阴全部投进去，后来发现这个原来不是神要我做的人生使命，那我觉得你很可怜了。他说今天有很多的牧者喜欢处理事，不喜欢处理人。然后他在杨牧师他已经去世了，他在那个启示录的解经书里面很大胆的来指责今天许多华人领袖，他说的话很重。他说啊，华人领袖好功浮夸，什么组织都有他们的影儿，什么机构都有他的名字，一个人顶上一大串的头衔，可是呢没有真实的贡献，所谓到处留影。就是他对那些的机构的使命责任只是像影子一样，他享有了那个的荣誉，却是没有什么实际的责任的。以佛的是敬拜成就的一个记号，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展示我们的奖杯奖状，人家送的给我们的匾额一样，看到他想到自己的威风，想到自己的功劳，自己的成就，但是越看他就越忽略了神的恩典，神的荣耀，越看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孩子，就增加我们的骄傲。我认识有一个伯母，她退休之前她是妇产科医生啊，其实有很多不怀孕的女人都去找她，哎，她挺有方法的哇，所以呢就帮助他们，很多人呢就是年纪大或什么不育都有孩子啊，人家就说他是活观音啊，还是把一个什么送子观音送给他，他洋洋之得。后来他目睹自己的亲人因为癌症那种痛苦的那种的折磨，他说我有怎么了不起，我连他都没办法帮。他是这样心软开始要去听福音，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是吗？还有以佛德也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记号，他是表面谦卑但是内心骄傲的证据，他是那种要我享受到这样的一种荣誉但是我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的一个借口，我是要你看到他想起我而不是想起神。但是可悲的是这件以弗德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圣经这样说，8章27节，因为后来以色列人因拜这件以弗德就行了邪淫，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战利品成了敬拜的对象，人的荣誉代替了上帝的荣誉，基甸这一个亲手粉碎了父亲家中偶像的人，最后变成是替百姓制造了另外一个偶像的人，你说可怕吗？这就是基甸晚年的光景，这就是他的 retirement plan。 当然我想基甸不是存心的了，他不是存心要造一个的偶像让以色列人去拜去犯罪，那是他的私心，他可是为自己想，他不知道为自己想无意中做错了一件伤人的事情，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件小小的战利品怎么会引起那么严重的后果。在属灵的领导方面你知道吗，小小的错误引起很大的差错，一点点的私心，一点点个人的东西，一点点的罪，就像那种那个面粉里面放了那个酵母膨胀起来，结果全团都发起来了。 NASA 国际太空中心的工程师解释说，一架开往月球的火箭 在发射的时候，如果只有2%的这一个导航误差，最后去到目的地的时候就是11000英里的差距。你刚开始只有 2%， 但是那么长的距离到最后里面居然是什么月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小小的 mistake，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一代是不如一代的，领导的人越来越偏离，越歪，离开原本的目标，最后走的不是神的道路。祭奠另外一个失败就是什么呢？他经不起物欲的引诱，他晚年过的只是放纵的生活，就像一般人一样了。谁不想晚年能够舒适一点呢？赚那么多钱就是希望日后可以享受嘛。但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啊，那间以弗德是用金金铸成的，那虽然祭奠拒绝了当王来管理这个百姓，因为辛苦嘛，但是他却要求他们怎么把金拿来了。那百姓就从仇敌里面呢、啊，那么掳掠的一些金都耳环全部摘下来给他，表面上面好像不是什么大要求，可是你知道执意成求啊，到最后每人捐了一两个耳环，你知道最后得出来多少？圣经说1700舍克勒的金子，这个等于30-40几磅的今天的英镑的金，请问四十几磅的金，如果照今天的市价，几十万、啊。那请问这个以弗德做的怎么大啊？那都是贴金而已了，那最后剩的金子呢？给谁呀、啊？百姓拿回去是吗？有人是这样的啊，有别的堂会奉献了以后哈啊，奉献了到教会去啊，然后呢？就向教会要求啊，我现在有需要，我要把一些奉献拿回来。听过这种事情没有？有啊，在别的堂里面，他们都啊有这种事吗？那、啊、给了上帝还可以拿回去的，有。但是我相信当时的百姓不会吧？对吗？那你说，如果剩之后的那些东西归给谁呀、啊？也不好意思问祭奠拿回来了，对吗？那当然就归了，可能归了给祭奠了，对吗？那他的开销也很大的、啊、他家里面那么多人口，对吗？我们说他有许多的妻啊，70个儿子啊，哇，我的天哪，伙食费是很高的，养那么大群人。但是现在不用担心了，他们的教育基金都有了。这个人虽然没有接纳百姓拥戴他做王，他口口声声说耶和华做王，可是他自己生活可像一个王哎！你看他拥有的那个地位，他享有的那种的财富跟权力，我觉得说可能王都比不上他。不止这样啊、哦，已经那么多老婆了，还有个妾，对吗？圣经说那个妾给他生那个儿子叫做什么？亚比米勒。你知道亚比米勒什么意思吗？亚比米勒是两个字，亚比就是阿爸，阿爸就是父亲啊。 Melec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王。儿子的名字叫什么？我父亲是王，我表面不做你的王，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可是王。你觉得这个事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他不想当王，真的吗？不想当那个责任了、啊、名分我可是要的。其实人的心也是挺诡诈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祭奠晚年的光景，这个就是他的 retirement plan。 他不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他的优先考虑，他只想到自己的舒适为焦点，他觉得自己的好处是最重要的。他虽然是上帝兴起的一位士师，可是他逃避了领袖的责任，都不像底波拉一样在那边树下里面还是判断百姓的。他失去了他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以为自己功成身退了，他以为在神面前很谦卑，不接纳这种荣誉，但他的内心是骄傲的。一个救国的英雄堕落了， 那我们来看他的结局啊。他的问题影响了整个家族。当他死了以后，八章三十五节，百姓就不照着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世界的成就财宝都是过手宝啊。我们说富无三代的不是永久的，我们想清楚啊。可怕的是，你就怀疑基甸用了他余生的晚年来做什么呢？除了享受以后，他有没有为他的下一代奠定一个很好属灵基础呢？他的妾给他生那个孩子叫做亚比米勒。那我们礼拜五开始查第九章，你就知道了，这个的野心可比他爸爸强了。你不当王，我要当。所以呢，他就用偶像庙里面的那种的脏钱，雇了一些的歹徒，就把他同父异母的70个兄弟都杀在一块磐石上。我们虽然不能够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可是呢，毕竟啊，亚比米勒的恶行，他的老爸可能要担待一下哦。父亲不想做王，儿子野心勃勃，会不会父亲在这个孩子这个个性塑造上是失责呢？有人说 There is no security apart from the will of God， 离开神的旨意，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全感的。你看，在一个真空的属灵领导的情况底下，罪就会各种滋长，对吧？你不管吗？就是有点乱了，人就是任意为王了，因为没有王嘛，你不想管，那些人都开始乱。基甸虽然有很好的开始，但是他的结局啊，我觉得挺可悲的。诗人家的曾经这样说，他说衰老本来就是一件人生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应该再以恶行来增加他的缺陷。就是老已经很可怜了，不要老的时候还有不忠不保。基甸这种推却责任，比较追求一些享受，使他的晚年光景走下坡。但是他个人的选择毁了他全家，他哪知道他那么样的全家的孩子都被杀了，还是被自己的一个亲儿子杀的呢？神国领袖的三大试探，财、奢、权、基甸，三个都胜不过。这个是带300人去打赢人的一个救国英雄，过不了自己那三个关。我觉得基甸艰难的时期都度过了，但是他是在成功的时候跌倒的。他好像是没有快到终点时候就偏离了神了。很多国家今天没有战事了，都已经停止了，起码目前哈。但是其实很多的国土里面，为了以前就是要去破坏敌人，就在他们国家里面埋了许多的地雷。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的国家特别地雷是多的，据说在非洲的安哥拉就有2000万枚，中东阿富汗就1000万枚，亚洲的柬埔寨有450万。就说表面是很宁静很太平的，你都不知道你的小孩哪一天在田里面玩玩玩，突然之间就炸死了，炸断腿了，炸的眼睛瞎了。人心里面也同样埋伏了挺多地雷的，弟兄姐妹，你不以为表面很安静，都一切都什么很安逸就没事发生，没有，它是隐伏在我们的心中的。圣经形容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场短跑啊，不是就是再过渡几十年70、80岁见主面，不是，人生 是长跑啊，有点像马拉松啊。每一次到那个夏季的奥运的时候啊，那很多运动员都参与一项非常特别的这个活动，就是跑当年呢、啊、在奥林匹克山那个开始那个长跑。其实在主前490年，有一个希腊的一个的英雄叫做 Philippides， 这个人呢，他当年因为波斯军哈、啊、来登陆这个希腊的马拉松的时候呢，他就被差派什么呢？就到那个 Sparta 那个城市里面去请这个援兵。所以这个英雄两天之内跑了150英里，然后呢，当这个马拉松这个战士赢了，他又从那个马拉松的战场跑了26.2英里，跑到雅典去宣布说我们希腊军打胜了这个波斯军，但是他一到步的时候就倒到地上里面，说了我们赢了就死了，因为是精疲力尽。所以我们今天跑马拉松为什么是那么奇怪，是26.2英里，这是从这个人物开始的。可信就是说，这个人他跑去最后倒闭之前的那一刻，他说胜利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如果跑到最后的终点啊，那无论就是主接走，但是我们可以套出去说赢了，那不是很好吗？可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哦，很多人越来越不去教会，越来越退出服侍，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我常常有时候久不久收到就是一些的请求，可不可以来啊，他是基督徒啊，他去世了，但是我说他教很多年没去教会了，他是属灵孤儿啊，没有教会接纳他，给他办一个追思礼拜啊，他没去教会了，哪个教会都不认他，可怜吧。但是又是基督徒，我听说那当然是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丧礼，弟兄姐妹，那是很可怜的光景啊！冷淡、退步、走下坡，坐下来都是谈当年的事，好像今天那个奖杯已经不亮了，以前挂上去是很透亮的，那其实空气里面那个氧化呢，其实也不亮，那个奖状也发黄了，就褪色的东西。坐下来就是啊，以前当过辅导，以前是在家里面开放过家庭啊，以前里面是教会的执事，以前是什么组长，都是以前的，都是褪色的荣耀，过去的事情。坐下来只有往事，没有现在，更不用说有将来。但是英雄莫问当年事啊，你怎么开始不重要，那你现在呢？你以后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他做了一个胜利的宣告，他说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坦白告诉你，基甸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保罗这句话是跟谁说的？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基甸的儿子，最后死胜了亚比米勒，死的也很凄惨。两个不同的父亲，有两个不同的孩子。请问我们在我们自己孩子身上经营了什么东西的弟兄姐妹？退休不是不好，退休心态是有问题，因为不到退休，你的心态就使你感觉到很老了，什么都不起劲了，没有属灵的胃口了，神的国度的事情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不知道大家的退休计划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对晚年存着什么样的梦想，是责任呢，是享受呢，还是你在计划什么？但愿基甸的故事，他晚年的结局，作为你跟我的一个警惕。巴不得我们像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奔跑，仰望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位创世称颂的耶稣。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弯曲是辛苦的，房贷高，我们的孩子的责任重，主啊，如果我们 没有想到你的国度，有时候不知道我们人生最终的意义又是什么。感谢你，你借着饼和杯再提醒我们，那才是我们真正做基督徒的原因，那真的才是我们得救要每个礼拜天来敬拜，要来参加聚会的目的。原来我们是蒙上帝所爱，我们是偏行己路的人，直到我们这个迷失的羊被上帝寻回。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寻回之后又再迷失了，而且是基督徒当久了是越走越迷失，从这个2%的这个差距到了最后是失去11000里的。求主再用你的饼和杯，你的牺牲提醒我们，我们是要为你而活的，你保守我们这颗心不滑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